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是接续要进入解释密经的本文前啊，由卷75功德品的抉择分这个地方呢，我们来顺它的文脉。这个文脉呢，其实主要就是要全显啊，表示在菩萨地功德品那一品当中呢，来说明为什么菩萨他的功德力会大过于二乘，他所修学的法门其实共三乘也都会修学，可是他产生不共的功德所谓者何呢？他的智慧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同样一件事，所有人都看不破放不下，那么为什么菩萨他能够难行能行呢？这么多他所显现的不可这个不可思议的甚为稀奇的这些道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那么从这些甚稀奇以及不可思议的菩萨功德力的表现呢，就显出了解深密经的缘起。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从一段有许多学长告诉我是蛮难懂的一段文啊，那段文其实是个标准的双破啊。双破的辩证方式，我们今天呢还是跟各位从这段文的消文呢来做解浅，让各位也方便从反复的学习啊，了解双破的理由所谓者何啊？因为你要进到所谓的甚深，就必须要了解双破而一法不立那种感受，到底是要我们全然的落空，还是要得个什么消息？或者要我们怎么做，或者不要我们怎么做，这些道理呢，我们似乎必须要从这些很枯燥或者是很这个严谨很理性的辩证当中去体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些文字所表的白话，把它翻成白话的翻译而已啊。如果我们了解经论只停留在白话的翻译的话，就会有许多的困扰。我曾经也举过那个一些例子啊，让各位能够了解，不要只停留在只想把这个文言变成白话，把它看懂了，那看懂也没有用啊。那今天你的长辈跟你讲说某某人啊，你帮我拿饭来啊，于是呢你就去拿了几粒饭放在他的桌上，对不对？这人家说你这样叫我怎么吃，而且那个量也不够啊。那么所谓饭要装在碗里面，可是他没有讲啊，那这个就世俗的人情世故经验上我们就应该要去体会，所以光在世俗上我们就有许多在言语之外，在言语本身没有记载，但是呢假设听的人应该懂的，那么我们当然不在那种情境脉络底下，就会有许多的误会。可是如果就名义本身而言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清楚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别的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慢慢要去探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对名言，甚至不要说对名言，在没有什么极尽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光是看到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在眼见为凭，对不对啊？这种信实在有的这种状况底下，就会觉得那绝对是真的嘛，啊，绝对是真的嘛，怎么会是错的嘞？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会起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呢，如果带动的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我们的爱烦恼就会生了。所以爱烦恼跟见烦恼总是啊这个秤不离砣的发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论文辩证的过程当中，我想有两件事情是一定非得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读文不是只读懂，所以我们要学习第一件事情是把这个文拿来看待自己对待名言对待事情当下所起的身心的习惯反应。我们是不是有这一个文这个文意呢所要破斥的这种身心执着的状态？他这样讲不应道理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在讲这个不合逻辑，不是这个意思而已，而是说如果我有之前这样的想法的话，我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可是不能成立的理性，我今天却一直认为那是真的，必须要非那样子不可。那么我这样的情执又所为何来？我的情执如果基于一个不合理性、不合理的一个信任啊，一个相信，那么这样的相信到底是在信什么？啊，我的情绪、我的思维，难道是这么不堪？难道是这么不明就理吗？那么这个反省呢，事实上就这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经常去反省我的看待这个世间啊，乃至于对所谓实相、人生观、宇宙观、实相的追求，我的追求的方法到底有没有错？我看待这个人生的态度有没有问题？我的三业造作有没有我的习惯？我的情绪是不是被我的习惯所套牢了？所以一法不立告诉我们的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一定非得要如此不可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是绝对要这样吗？难道我此时此刻的同时在理性上或者在情绪上没有别种可能性吗？所以第二个习惯是在被迫的一法不立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去找出一条思想的活路。那个活路就是说，到底我要怎么办，对不对？或者是我不要怎样，我不要怎样其实也是一种造作啊，我要怎样其实也是一种造作。我们没有无时无刻没有造作的心，但是问题是如何造作是必须要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在世俗现象界当中能够得到学习的效果，是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你明明知道错了，你还会去犯那件事情吗？那么不去犯，我还要做一点什么事的话，那么什么是可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你在起的这样的想法，那么硕硕的在从这些经教的道理当中，或许在发现，哎，这样的造作也不因道理，对不对？那么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厘清、厘清，这个厘清就在这种观照思维、骗寻思、骗视察的过程当中，而这个过程当中，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止跟观的过程。至少要止住我原来很习惯这么想、这么做的那件事情，这就是定的功夫。也要能够在为什么不该那么做，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可以照做的方法去巡视它的义理，这个呢叫做观，这叫做观。所以止观就是在事相当中借着道理来印证。那么抉择我应行不应行，那么在应行不应行的过程当中，发现没有我可以决定，我喜欢怎么样我就一定要怎么样，这世间没有这种事。那么借着没有这种事的体会，慢慢去承认、去了解、去接受一切法无我这件事情，不是什么事情我要怎样就非得要怎样。因缘真的很难，难在谁能够做主呢？你说在能做主的我之外，还有一个上帝，或者还有一个比我更强而有力、有神通主宰力的人，你去做这种依赖跟想象，似乎都不应道理。所以一切法无我这个共相或者这个道理性，其实就在被一直不断的道理破斥事项的执着的情况底下，我们慢慢慢慢去体会的。所以这种共相的观察跟接受，事实上是借着这些辩证的道理，让自己的执着逼到无立锥之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过去以为我可以控制的世间事，我的眷属因缘，事实上是一点都没有自在力的。可是这种没有自在力的东西，我一定要如此，因为一定不如此的话，这是生苦的因。如果我放掉这个一定如此、一定不如此的心的话，因缘能成我会欢喜，因缘不能成我也不会悲哀。所以发现实相对于我个人的受用是并不会因为增减、生灭、实现不实现而会有增减、而会有染净，这就开始已经有少分 定的功夫，而这个定的功夫也相似于涅槃的味道，我们称之为叫做比分涅槃。所以我们学经论说佛法是用来治病，治病的原理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一大段，如果我们能够在名言向上善治思维，在事项上善治观察，自然而然就不堕入颠倒虚狂。那么学习因文因言起观啊，因着文字般若来起观照般若，那么慢慢的呢，心就住在实相上面去观察跟思维一切的事项跟道理。当事项道理都具身没有障碍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修养会提升，我们的身心会有力量，会真实不受苦，而不是没有事情发生，事情还是一样的随因缘生灭，可是你心中会没有事儿。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佛法变成治病的良方，而不是只是做之间的探讨，那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在经论上应当有的论义的态度。我们学论所谓者何，就是把实相搞清楚。为什么把实相搞清楚？就是不生颠倒烦恼的依止，心的依止。所以整个佛法都是治病，不要说学了佛法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我得到心情的涅槃。心灵的涅槃，我想也只有对实相真实的摄受，对实相如果还有一分的迷执苦，我想是跑不掉的啊，我想是跑不掉的。所以我们当在了解苦集灭道的苦谛的时候，就总觉得世界有这么的苦，可是我们实际上回到生活来总不觉得有那么的苦，对不对？也不觉得立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说修养不是这样子，修养是随时随地的事情，是每一件事情上见真功夫的事情，而不能等到什么时候我再来修养，什么时候我这个功德才发挥力量。功德不会自然而然自己成熟的，功德是一定要作意，一定要有愿，一定要有意要心的。如果你对那件事情没有意乐，你心不会住在那儿，缘也不会因以它为因而聚集，不会。所以这些事情呢，都一定要力力运转作意，这就修止观的第一个作意，对不对？一定要勉力的，因为佛法所讲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习气本然的，没有一件。很多时候都经常跟我们的习惯思维跟造作的方式经常违背，经常违背。我们似是而非，觉得说他为什么要叫我做一些跟世俗、文化概念都违背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决定做与不做的时候，其实就要锻炼我们的正见，这个正见能够让自己心坦然，能够让做事情的时候没有障碍，这才是修养功夫的锻炼。没有这种修养，再怎么样的正见你背的再多，一点力量也不会有啊，一点力量也不会有。所以呢，我们修止修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经常讲啊，学佛法当然都是以正见为先，可是我真实越来越觉得，你没有一点点定的修养，你的习气没有一点改的动力，没有想要去卸脱取向的执着，以及自己观念上的自我设限，如果这些想法都不认为是重要的话，老是祈求我们心外的一种力量能够来帮助我们。他力三宝的功德力并不是没有，而是我们到底真实受用否，他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帮不上忙的时候还真的帮不上忙。为什么？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去抓，有一条绳子摆在那边，我已经到了水里面去不修啊，可是他就在那个地方游泳，却在那个地方，可是我就攀不住，因为为什么？没有力量。我力量都在干什么？我力量都用来跟洪水打斗，对不对？我力量不用来抓住那个绳子，我力量不用来抓住那个救生筏，我力量却用来跟什么洪水奋斗。我们以前我是这个救护团训练救生训练出来的哈，那个时候教我们在这个溪流溺水的时候训练，那个老师啊教练就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口诀 ：Don't fight with the water， 要保护你的头不要撞石头。什么事情是第一重要的？你没有学这个信念，不从知识变成到本能的话，真的，我们的习气就会怎么样？ 我不要淹死，鼻子进一点水比我头去撞石头还重要，对不对？就呛了一口水，赶快要急着要去吐掉，却忘了石头在那里的，我现在头被漩涡急着抓着往那边冲，这个东西不管，这东西不管，却急着怎么样，想要浮起来。在急流很强的情况底下，你人自然而然卷到底下去，自然你会被卷上来的。你全身僵硬跟水奋斗的话，你只有早淹死而已，你不淹死撞昏了也非淹死不可。所以我们把什么东西当作第一重要的事情，经常有许多的颠倒见，来自于我执法执没有破的情况底下的一种情绪跟思维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如果没有被教导去真实用点功夫去改变的话，我们真的是无法教诲。再什么样的道理我们听听都是耳边风。好，我们回过头来，那我们怎么去体会这件事情呢？因为有学长告诉我这段文还是难，我还是做试着一种再简单的消文方式，然后呢再讲一个我的体会的例子给各位去了解一下。讲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世俗跟圣义其实是不二的。我先把这个结论跟告诉各位，世俗虽然是世俗，圣义虽然是圣义，圣义的意思就是诸法的实相，世俗的意思就是说诸法的表象，对不对？一个是表象，一个是实相。我们初步以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的看法，对不对？啊，不了解实相的这个时候的看法，这个时候看法难道一定是错的吗？我们从不要读文哈，我们先离开文来体会一下。我们看一件事情的表象难道一定是错的吗？问题是可能对也可能错，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无法分别你现在对表象的看法是对还是错，这才是问题，懂吗？圣义跟世俗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如果你对一件事情的实相真的了解的话，它表象再怎么变你不会受骗，对吗？可是问题是，难道你知道你已经骗了之一切诸法的实相了吗？还是你只是了解一二四的实相呢？懂意思吗？因为所谓的实相是如其因缘所变现的相，对不对？不被名言自信，不被自己的情绪所曲解的实相。而因缘是流变的，如果你对刚才那件因缘事如实了之，而对接着而来的因缘改变不如实了之的话，你就把刚才对那件事情的如实了之的实相拿来看待此一刹那的表象，你认为的实相还是真实否？就不真实了。我们凡夫啊，最大的悲哀所在的就在于我们总是要去追求一个绝对的圣义。绝对的圣义就是我们讲句世俗话，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我们过去强而有力的习惯。因为过去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做，总是有效的。虽然偶尔几次无效，可是那几次无效的经验我认为那是少数，所以我觉得那是 error， 对不对？那是一种误差啊，因为误差所以我不理他。我们从来没有了解我们出错是因为我们对实相没有全然的了解。我们以为我们总能够控制以及决定过去成功的经验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我们活在自己这种假设底下而不知道的。所以所谓的圣义也绝对没有永恒不变的圣义，有这种事情吗？在佛法就是在告诉我们，在这段文告诉我们为什么连圣义无都要破。如果你老是对一切法都要观无常的话，那么请问佛怎么成就呢？对不对？你今天一刹那成就佛了，因为无常吗？你下一刹那是不是变凡夫了？那你追求一个无常的佛道干什么呢？所以你绝对把无常当作是法印，当作是绝对的真理，这样来看待，这样来执着，也是会有问题的。你把这个东西决定认为它是圣义，也是有问题的。啊，有人到这里心就慌了，这搞什么鬼嘛？我就是想了解实相，懂一个真理，你连一个真理也没有绝对，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堕入一种沉默金部位的心情，说啊，那我一切的圣道我不想学了，那学了也没有用，也没有绝对的事情可以把握。于是你可能变成什么？断灭主义者。哎呀，我们的糟糕就是这样子来的，这样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学空的道理也是好，但是通常时候很不好啊，很不好。今天呢，我该不该把这样的道理真的讲明白，让各位真实相信是这样子？世俗也绝对不一定都是假有的，圣义也绝对不是永恒的真实的。这个话一讲，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讲啊，对不对？我什么都不能相信啊，世俗的表象不能相信，我今天暂时幻游所现的啊，瞎猫碰的死耗子所认识到的实相也不可以相信，那到底我要相信什么？佛告诉我们要相信缘起，缘起就是心心无生，每一件事情都是第一次，每一件事情都是第一次，没有什么事情是真实可以累积的。真实可以累积的是因为挫败过、失败过的经验，我承认，我接受，我从挫败到达情绪的低潮，而又能够再回来接受，这又是一个新的事情，对不对？我没有欠债，我没有包袱。用一个你当初很有信心做一件事情的态度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要绝对我用这么积极的态度也一定要它非成功不可，你还是得接受用这种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你也要同时接受它还是可能会在失败的。你不会因噎废食，你不会怕失败而不做了。你看，这是佛法缘起的道理，告诉我们一个相当积极的人生观，信心而无声。因为我能够念念正这个无声的道理，所以我决定要加入这个因缘，而不控制这个因缘。你看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是能够治一切心理生理的病的。纵使我今天已经绝症，绝症我就非死不可，我也要怎么样死是我可以决定的，对不对？我用什么观念死，我的临终那一念也是我可以决定的。纵使我临终那一念是在被打镇静剂或者是安眠药昏迷不醒的情况底下，我也要把握到昏迷前的最后那一刹那。这个事情是我不放弃的事情。所以这种生命力就是无声的道理。而这整个道理为什么什么都破，什么都破，其实就是什么都立。因为你破了，表示我只要承认那个是错的，再来的我就有机会是对，对不对？我只要能够如其缘起，我就可以有机会对。可是我不决定对，我只是参与一件对的事情而已。所以佛法要求的是我们的心地能够念念如，能够一切时中证入一切法如的道理。如果能够如其缘起，你就知道你不是缘起的奴隶，你也不是缘起的主人，这件事情是没有作者而没有受者的。这个道理多难相信，真的多难相信。你纵使一刹那一刹那理性上被某些人讲解你好像有点懂，可是如果你真实没有在情绪跟思维习惯上去奠定圣解力的话，常常忘，一忘就受苦，一忘就造作苦因，苦因一旦圆成时候就是一定受苦，就是这样。所以这段话的道理，它的甚深秘密意义就是讲我刚刚那一段，对不对？你不要绝对是认为世俗就一定是假的。今天你肚子饿了，不去做一顿饭来吃，你真的会饱吗？你说好，我现在在修饮食质量，我说那个吃的饭到时候又拉出来都是一堆，对不对？圈圈叉叉的东西，那我不要吃，不要吃了你就早饿死了，对不对？所以世俗说世俗有也好，世俗无也好，都没有办法绝对说这样的话了，对不对？而圣义难道是绝对无绝对有吗？也不能这么说的，也不能这么说的。所以这段话就是引出有一个人，他是采完空主义者， 他就一定认为世俗那个有，不过那个有其实有一个背后的意思是假有，是幻有啊。他也可能认为是缘起有，他也会有这种证件哦。可是那个证件最大的受用难道是真实吗？不见得是真实。那个人也可能认为圣意无，他说无自信，都认为是绝对是无的，空的，没事没事，你去撞墙看会不会痛。我常常就消遣这样的例子，你不能说我见诸法实相，什么事情我都不怕，我都可以去做啊，因为不会受伤，不会死，不会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错解了有自信无自信的意思啊。所以我先把这样的意思让各位有一个基础，好，我们再顺着文看看他能不能够让各位体会出这个道理来。我们再把他的道理思维的方式再讲一遍。我们假设我们就是这一类二取空者啊，就在2289页哈，12345 6行，我们就是这一类二取空者。我们呢是二取空了，我们学了般若，因为只有学过般若的人才会二取空啊。啊，我们学了一点点般若的道理，然后呢就常常啊把缘起有自性空挂在嘴边，对不对？可是到底缘起怎么有，自性怎么空，你自己没有学过，就只把这个东西变成口头禅，于是你也处处这样说。可是问题，你真的了解吗？底下呢一考试，我们就完全知道，你纵使把这句话咬成真理，也不见得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对的。为什么这句话也不完全是对呢？难道这段话以下的辩证是唯识瑜伽行派的人故意去找中观学者的麻烦吗？不是，而是要解决当时有一派中观学者一定要认为圣意就是无自性，而世俗就在无自性当中呢去坚持有自性，是一种颠倒虚狂的妄执啊，是一种妄执。他做这样的一定的决定圣解这个问题，他绝对对这个法产生这样的执着，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法本身，这个叙述，这个命题对跟不对。这个命题纵使一个字都没有错，是从经典抄出来的，可是你怎么解释，我就要用以下的论证方式来考考你，是这个意思。好，他怎么考呢？我们就考这样的人，就我们这样的被考哈。我想各位少分都应该懂什么叫缘起有自性空嘛，对不对？世俗有，圣意无，我们大概都好像诶，这句话没错嘛，对不对？好，如果你也是这样子的信仰，这个道理的信仰者，你自己看看你会做以下的这样回答吗？啊，你要这样子问，要把自己的知见放进去接受考试，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到底是什么？而整个辩证完之后，我发觉那我到底应该对这句话应该如何正确的认识呢？这是你我们要问的，对不对？就发觉我今天可以这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没有哪一个理解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完全完美的解释的。我要视状况而定，看什么状况我要怎么解释，这才是如其缘起的态度。如果你对一句话只有单一一种解释而坚持不舍，我们就会在底下呢被说成不应道理。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讲完了，我们今天的想法一定落在底下四种可能性之一，请问还有别的吗？这四句都被打翻了，请问我的心应该安住在哪里呢？就是告诉你，你心能不能够不安住在一个决定圣解底下，可是你却还可以如其缘起的做一切事呢？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力量，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这个本事的问题。这个本事没有止观的修养还真难的，对不对？我们有成见，我每件事情都重新学习，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这么辛苦做吗？有人认为说，你为什么对每件事情都要那么 serious 呢？因为它是第一次啊，我不会啊，我很笨的人啊，对不对？这不是我谦虚，我真的是很笨呢。这件事情每一个刹那我所碰到的事情都是我第一这一生所碰到的这唯一的一次啊，我不重新学习怎么办呢？所以呢常说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妙老教的态度，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在教我们什么事。我们有没有用学习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还是用我们的成见去面对这个事情？你成见顺了那就乐了，相违了我们就苦了，不就这样子活着吗？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顺缘起的道理去改换我们对这四句的某一种执着呢？了解吗？从这里下去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姑且就不论这句话，底下他就问，你要破斥人家之前就要问人家的理解是什么，对不对？好，人家也翻词典啊，佛光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啊，怎么解释呢？什么叫做世俗啊？什么叫做圣义？于是呢底下就问了啊，何者是世俗，何者是圣义？如是问矣，彼若答言。他如果这样回答，若一切法皆无自性，是圣义，对不对？啊，我们去查词典也是这样说的嘛，对，般若经也是这样说的，我们都可以引经证哦，是经说，是佛自说的。可是问题，你这句话真的了解了没有？不要以为你引得出经证，查了词典没有错，你的诠释就对，我们的受用就一定没有错。不要这样认为啊！佛法是从真实受用跟修养处见功夫的，不是说你讲的话对不对？你讲的话对，你的心不对，你的受用不对，对不对？它还是会变成错的。底下就问了，那什么叫世俗呢？世俗就在一切诸法无自性的实相当中，认为有自性可得。所以呢，所谓世俗有，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他就告诉我，世俗虽然认为是有的，可是这个有的实相是什么？无自性的。如果你认为无自性就是无，在无相的情况底下认为有，那表示这种有是假有，是幻有，对不对？哎，这个也是经的说法，般若经不就告诉我们吗？一切法如化如幻嘛，对不对？金刚经就是这样说。可是你懂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化如幻的意思了吗？真的懂了吗？如化如幻是告诉我们对一切法可以随便来吗？对不对？反正假的嘛，随便做做嘛，不当真嘛。我们的态度可能有完全两极化的表现方式，我要以观后效才知道你的圣解对不对，你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用凡夫的知见，用你的情绪，用你的偏好来体会而已。所以底下呢就说，好，姑且是这样子，好，姑且是这样子。那他就先对峙世俗有的看法，底下呢从这段文开始就先对峙世俗有。那何以故？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无所有咯。那么我们所谓的世俗就是在无所有中建立世俗。那怎么建立呢？假设名言而起言说嘛，对不对？所以呢，唯识在这个地方就把所谓的无自性讲成什么？讲成说世俗有就是言说自性，圣义无就是离言自性。那这两种自信是不是都是自信啊？如果你认为这个自信绝对有，那就落于执着；如果你认为这两个自信绝对没有，就落于断灭。所以你只要认为决定真实，那就一定是错。那你说，那到底要怎么办？不是到底要怎么办，而是告诉你，你有没有真的认为？你今天对世俗的了解，对圣义的了解，是不是仍然还需要透过名言呢？你以为你那样去定义圣义无自性，圣义就离了名言了吗？无自性这个观念就能够彻底让你对自性当中远离，能够脱离得掉吗？你是不是对无自性生出一个无的观念呢？而且这个无的背后是不是有个自性呢？啊，自信就是这个啊，我没有那个。你是不是两边都着了？你着了一个有，还着了一个无呢？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如果你对名言操弄我们的理解这件事情没有真实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会以为我讲得很玄，讲得很高，我讲的就是绝对的真理。我辩赢了人家，人家输了，人家就错了。我讲的就对了，世间事都可以看得出来，有的时候赢的人是输的，输的人反而赢了。问题是你想要得到什么，对不对？以目标而定输赢吗？谁有一定的输赢呢？谁有一定的输赢？这里也是一样的。当你说世俗是建立在无所有当中，假借名言而说，那么我先 确定你是这样认为的吧？好，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我们来谈谈你今天认为的世俗有是对还是错的。世俗有，你只是说它是有，而有在你的观念里面是假有，对不对？是幻有。这个幻有难道是真的虚幻，真的没有吗？对不对？所以你到底是真的有还是没有？你是没有说有，还是有说没有呢？这个不一样哦。好，我们接着来体会底下的话。他说，这个时候呢，因告比言就继续去询问这个人说，汝何所欲？名言世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安立世俗呢？对不对？一切事情都说表说说实相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何必言说世俗地呢？那世俗的表象呢？表象如果都是幻有的，我们干嘛讲幻有的东西干什么？我们干嘛要戴面具过生活呢？有的时候讲话是必须要这样讲的，可是你要听懂，但是你不能信。听说那天郑老师还讲这句话，老师的话、专家的话不能全信，有的时候他在台上他非得要这样说不可，可是他不能边说这句话边说底下刚刚那句话你不要相信，他也不能这样讲啊。你要从前后句话的脉络当中体会什么话我要听，什么话我不听，那我这样子信受了以后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要自己负责责任。其实我不管从谁那里得到建议，最后的结果还是我要自负因果的，懂吗？可是人家基于道义或基于某一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是非得要这么做的，而这么不管怎么做的背后，都是要当事人体会一个自己没有办法赖掉、不能推掉的责任。佛是自己要去成就的，不是别人可以给的嘛，懂吗？道理是明白，不是明白在名言上面而已，是要能够在心力上实践的出来的。这件事情如果不能体会，不能把自己应该要负责的自力跟他力去产生相应的力量的话，起不来作用的。那这种孤独，这种想要耍赖赖不掉，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人生真的很苦哎，苦是苦在这里，苦倒不是苦在认识一切世界是苦的，那一切苦这件事情是到我来讲，我是觉得蛮庆幸的。我现在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就知道世界是苦的，而能够不照做，我可以不去照做这个事情，我比一般人还有这个体会。可是那种孤单却是让我学了这个道理以后会变得更苦的另外一个原因，了解吗？所以不是学了圣道修行了以后就不受苦的，修行了圣道以后就没有烦恼的，不是，还是会有烦恼的，只是这个烦恼会不会把我们绑在三界里面，我们会不会照做落三恶道的因，如此而已，它的效果不一样，这就是功德品的功德两个意思。为什么同样一句话讲在某一个人的口中讲出来，他就对我很有摄受力呢？那是因为你加诸了许多对他功德的想象，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的信任，懂吗？你对他有这个信任，这个信任不是他言说所表示的东西而已，他所讲的东西还是很平常，可是就是因为你有十足对这个人对他所讲的道理的信任，所以虽然所有人都讲一样的话，可是你对他的功德力观想的多，同样的一句话，他的因缘哈，这个法的功德力就会强过于别人同样做或说这件事情。所以请问，功德出自于言说吗？不是啊，功德出自于自己不能泯灭的自信，那个自信是我们可以有的，我们绝对有的，而且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让它发生的。连名言都没有办法决定让我升起什么心，没有办法决定让我怎么做的，对吧？你今天叫我去死，我就一定会死给你看吗？没有办法的。可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名言宰制，为什么？自我暗示啊，对不对？你不自我暗示，你会吗？不一定非要不可啊。什么事情有绝对一定要这样子不可的？ 没有。这就是背后要去谈的东西。如何所欲，名言世俗，世俗是必要的吗？这是我们要去思维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你为什么要去名言世俗呢？假借名言来言说无自信里面的自信见呢？明明没有立志心，你为什么要是说有干什么呢？是这个意思。那么名言世俗无非是有因无或者是无因嘛，两种结果，对不对？那首先呢，先破世俗有的有因。如果世俗有是有因而生的，对不对？有亲因缘哦，有种子哦，是有那个决定的必要性。它预言成熟了，这个因怎么样就变现出来了。因为因是实在有的嘛，因所谓因者就是实有。如果实有这个果的因的话，那么世俗有，你说它是非是有，说它是没有就不对了，对不对？我今天有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能够长出西瓜来。如果我确实说这一个是西瓜的种子，这个确实是对的话，它播种下去就一定会生出西瓜。你不能说它是非有的，这西瓜的果是非有的，对不对？因为因是实有的嘛。那今天如果我讲这一个种子是不啊，可是实际上它是菜龟，见落去一些不啊，你是生菜龟，你就可以说我这个因是什么假有的，对不对？我胡说八道的，可是我再怎么胡说八道，它还是有因有缘长出一个果啦，对不对？有业因有业果，也有中间的业力嘛，才会生出一切法嘛。这些都是很真实不过的东西，只是言说错了，对不对？我以为它是不啊，给够以前才归，只是我的认知跟它的事实怎么样不吻合，如此而已啊。所以这边所谓的世俗有，还要如其缘起讲对了才是真实有的，对不对？如果我的因是对的，那或许不是我有实相的认识能力，可能我瞎猫碰死耗子。我今天认为有，不是我真的有能力认为它是有的，我今天只是瞎猫碰死耗子，被我猜对蒙对了而已。我们今天还是要告诉我们世俗有是幻有的，我们还是要去相信这个道理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呢，虽然有的时候对，多半的时候还是错的多而已啊。那因为对的跟错的夹杂其中，所以我们会被自己的成见所骗。所以呢，佛法就告诉我们，不要自己执着自心见，不要决定认为一定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种修养才可以不被真实的果发生的时候而受苦。今天如果你能够这么样坦然的平坦的去接受这个事实，是世俗也有可能是有因而生的。你对有因而生而说它虽然是向上有而实在非是有，这个道理不对吧，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讲一切的表象都是假的呢？假中有真，我们谓之幻，了解吗？假中有真，我们谓之幻。幻者，我们为什么不太喜欢讲假或者是真？在唯识学里面呢，比较喜欢讲幻。金刚经里面其实正确的空的道理的体会是如幻，而不是决定空。所谓如幻这个话，就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但是问题是我不确定。所以我喜欢对空对无自信讲成什么，讲成不决定。你今天一定认为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个的结果是不决定的。或许可能你对，可是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这种修养是很恭敬很谦虚，而且因为常常我们犯错，所以我们要常起惭愧心的信这个道理，然后呢由信实相而生出惭愧，这是一切善法的两个基础。所以白法里面的十一个善法就从信惭愧开始。你不信实相的道理是这个，虽然我没办法证，但是我要常生惭愧。惭愧的功德就要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你要相信这背后有实相的道理， 纵使这个人再怎么样十恶不赦，他可能是菩萨再来教诲我们的。我过去生的因缘跟他扯不清，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在我们不认识实相的原因之一嘛，对不对？你不了解所有过去生的宿命的因缘的情况底下，你如何认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应该发生或不应该发生呢？我们今天会真实受苦，不就是因为这种看法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预存成见了？今天我可以有成见，但是我如果结果受苦了，我愿不愿意放下这个成见的执着呢？还是屡错屡犯呢？这是我们要去体会的事情。每一句话都不是讲理性而已啊，它是在挑战我们的修养。我们还会要不要持续轮回三界这个糊涂？这个糊涂我们还要不要造这个苦因？都在一直不断的跟我们问这件事情呢、啊。你要对什么东西 say yes， 是这个理性的辩证背后要讲的事情。你今天在世俗的背后，有可能是真因所生的东西、啊。所以今天你可能言说错了，但并不代表你错的背后那件事情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不要用存在跟不存在看待一件事情。假实所讲的是我执着之见的这一端，而不是法体的真假那一端。不要论法的假实存在跟不存在，这也是正确中观应成派他们的立足辩证的前提。他们的原则就是不论存有性。从我的自信见这一端下手，这也是后期发现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在解释上有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结果，所以呢，瑜伽行派唯识家就以有自信、无自信，而且加一个见，加一个执，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当时在知见解释上的错误跟问题。因为我们同样拿着《般若经》或者是龙树菩萨中观论的一句话，就可以有两三种不一样的解释，甚至更多，这才是变成不同学派宗派的理由。可是你绝对认为哪一种解释才一定对吗？如果这一些道理都不能拿来治苦的因的话，这一些道理都不应道理，不应道理。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认为世俗是有的，这个有是假有的。那么如果它是万一是真因所生，你说它是有，它已经业因透过业力的造作而业果已经现，你怎么在业果显现的情况底下硬生生说不承认它的存在？这种不承认它的存在，根本是做睁眼瞎子嘛。佛法不是叫我们做糊涂虫的。今天我们真实受苦就是苦，真实受乐未必是乐，这是道理性告诉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于是在这里我会发生出修正我三业造作的习惯，是发生这种功德。所以这里解释密经为什么不放在其他品，为什么要放在功德品后面，就是要我们真实发起功德啊，懂吗？世俗我们不能够因为学了一点佛法就觉得它通通是假的，我不理它可以吗？可能是有因生的，你有因生说它非是有，这样话说得过去说不过去？你如果坚持认为这样子不因道理，是这句话的意思。接着他又说了，那么它可能是无因生的，对不对？那不是有因生的嘛，对不对？那无因生呢，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从无因生世俗有这件事情来探讨这件事情。如果它无因而生，为名言世俗所有，那只是说说而已，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呢？若名言世俗，若为名言世俗所有，名言世俗无事而有，那个事就是因的意思，没有那个事，没有那件事情，而你今天就是说它有，你可以这样说吗？你可以这样说吗？明明没有那个事情，没有证据，你可以把一个没有的东西说成是一个什么东西吗？不可以的，不因为你说它有，它就一定会变有的。我用举我女儿考我的脑力去转弯啊，曾经被她骗过，她就问我说：“老爸，你是用右手擦屁股还是用左手擦屁股呢？”我说：“我用右手啊。”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用 卫生纸来。我说你当然要知道，我当然是用右手拿卫生纸，我怎么可以是 空手入白刃去做那种事情呢？这个真的是名言所创造出来的一种什么样？一种混乱，一种混乱。我用手指的不是，当然是用手，可是不是空手啊。对不对？我有说我空手做那个事情吗？没那个意思，对不对？不因为我说了而不是那样子做的，就因为我那样说的就真实是那样子的，对不对？只要把实相搞清楚了，这种误会还是可以解释的吧，对不对？我只要停下来去厘清楚原因，总是可以解释的嘛，总是可以了解的嘛，不会永远都是误会的嘛。所以这就是修行是有可能的，成圣道是有可能的，我们不会误会一辈子的嘛，对不对？我们不会被自己的颠倒虚狂搞得这样一塌糊涂的嘛。只要我愿意弄清楚，我也愿意依照这个道理来生活，我怎么会一直被名言世俗骗的呢？对不对？是这句话的道理。所以名言世俗就是说，好，那随顺你的执着，暂且说有吧，那我们慢慢一块来探讨，就发觉它无事嘛，没有那件事情啊，根本都不待机啊。于是呢，我不妨碍我名言施舍一大堆。所以圣人为什么可以度众生？他知道这些事情本来没事，所以他可以随顺世间说一切的方便语，他不会被自己的言语啊、言说之性困住。这种修养就叫做不可得空。他知道这一件事情不管怎么说不会造成真实的伤害，只要菩萨愿意发心一直陪着。这后面这句话是重要的，如果他中途撤走了不理了，对不对？实相也没有让众生真实明了了，他就不干了，我不理你了，这个会生麻烦，因为众生还没有真实能够彻底安住这样子的实相，偶的时候他还是会糊涂一下，还是会糊涂一下。所以底下就问这件事情，底下就问圣义无，圣义无，你说空无众生，你以为无众生可度，我们就不要度众生了吗？哎呀，根本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用度啦，我就可以自己了了了。我可以这样子认为圣义无就可以产生这种态度吗？圣义无所产生出来的功德难道是这样子吗？底下就开始问难圣义无这件事情。圣义无你是怎么体会的？你如果真实体会圣义无，你接下来会怎么做？我要问你的三业能不能清净所缘，我要问这个功德的问题，对不对？你的正见如果不能够发出这种修养的功德的话，那你的正见是邪见，没有啊。你不能因为你满口讲的都是佛的圣言量，你的知见就是正见。八正道是从正见道能够发出正念、正精进、正定。所谓正者是跟智慧觉者相应的，对不对？所以跟一切因缘事能够证出诸法如意，那才是正。你不能够诸法如意，只要有一个人认为是有的，你却跟他作对，你就一定坚持圣义无，于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理，这个事情就会有事儿，就会有事儿。所以圣义无，接着他就怎么样问难啊？他说了，又因告言长老何缘诸可得者此无自性？他说，你认为圣义无自性这件事情是依什么因缘你可以证得的呢？你为什么坚持认为，是什么理由让你以为圣义决定是无自性呢？问这个事情，如是问矣，彼若答言，颠倒是啊，啊这些。众生误会了啊！误会不要解释了，反正他自己有一天会搞懂的。那众生自己会自然成佛，好像是这个话的道理。只要众生皆有佛性，总有一天他会自己成佛，不用我理他。这个道理好像会偏到这样来。如果你的修养功德是这样表现的方式，你的正见道理能不能体会真实，这是接着要问难的问题。你说你一和因缘说这一切事情无自性。无自性是没有真实那件事情，所以呢，我为什么说他没有那件事情呢？是因为他根本就是颠倒虚狂，对不对？这个道理是对的，是对的，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件颠倒事儿， 所以我才会说圣义无自信嘛，对不对？我们经上所学的道理都是这样，可是问题，你从这样子的体会发出什么功德？底下就问了，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你为什么说这件颠倒事？你所说的这件颠倒事，到底这个颠倒事本身是有呢，还是没有那件颠倒事呢？众生到底有没有在颠倒呢？就这个意思。那只有两种结果嘛，一个众生真实在颠倒，对不对？一个众生根本没有在颠倒，他骗我们的，对不对？他自己装糊涂，对不对？装笨，装成流转生死，其实他们都是佛再来的，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不是这个颠倒是，要么是有嘛，要么是无嘛，又堕入了什么？堕入你圣义无自信。如果圣义无自信的这个无自信是必须要假施设众生有颠倒，而颠倒是对实相不明了，而他不明了那件事情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因为你身在客观的地方，你看到实相，看到众生颠倒所执着的实相根本是没那回事。如果你的体会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挑战你的体会了。第一个就问了，如果众生有颠倒这件事情是你的所依止处的话，若言有者，就是众生有颠倒这个事情，那么一切法由自性故，皆无自性，不应道理，对不对？因为你承认有颠倒嘛，那表示颠倒事起，颠倒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自性？如果颠倒事这件事情有自性的话，那一切法无自性这个真理就是错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一切法无自性呢？明明颠倒事情这件事情就会让众生流转在三恶道里面嘛，真实受苦嘛，你怎么可以说这件事情是无自性呢？至少我可以跳出这件事情有自性的嘛。你在讲一切法无自性的情况底下，你必须依止而且假设有众生颠倒事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这一个如幻的认识实相无自性，必须依止于假设众生执着在有自性的颠倒见底下，颠倒的事这件事情是真实有的吧，对不对？可是你却说圣义一切法无自性，在圣义地观的情况底下，一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我才刚才说啊，不管你讲圣义地，讲世俗地，不要忘了，我们都还是必须要透过名言心，对不对？来去创造一个能观所观，能说所说。你所说的名言就会让人家听有一个所意指的意，对不对？他主要指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就有名跟事，就有自性跟差别。所以我们不管讲圣义也好，讲世俗也好，除非我们能够绝一切的表示，断绝一切的表示，我们也可以杜绝一切听我话的人不要做任何的胡思乱想。问题是这两件事情能够决定如此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不表示也是一种表示，对不对？人家不去理你也是一种理会的方法，因为他根本采取不相信你的态度。所以每一个人总是有所表示，每一个人总是会有所徇私。而圣义实际上要讲的道理是根本名言说不到的那个东西。而什么说不到？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点懂的话呢，因为我们不能够离一切的表示，我们不能够断绝一切的徇私，所以问题是我们只要善用其心，对不对？用心正确，我们会因为这样的正见发出什么功德力，利益众生的功德力，依止于无我无我所的正见而发出利益众生的功德力，这就是功德品。要讲菩萨甚稀奇的五种因缘，